好，我是林鱼，感谢点进这集 Podcast 的你，没有错，就是你。在节目开始前呢，有个很实用的小技巧要告诉你哦。现在你可以往下滑去看资讯栏，里面有鱼说 Fish Talk 这个节目的留言连结。如果听完你觉得超喜欢的话，欢迎直接五星评论加留言，我都会读大家的讯息哦。然后呢，你也可以透过抖内请我喝一杯咖啡，支持我继续创作哦。收听鱼说故事，鱼儿水中游，巧巧说故事。Hello， 大家好，我是林鱼。今天的节目来到书推的小单元，这一次想要推荐给大家的一本书，书名叫做《变动思维》。试着回想一下这一两年，你有感觉到什么样的变动吗？我相信这一波持续不断的疫情，应该让不少听众朋友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面都经历了各种大大小小的变动。每当我们以为疫情快要趋于平稳，甚至能够好像看得到一线曙光，可以恢复正常生活的时候，下一个波澜却又再起了。然后这两年间，我们一直在这当中很努力、很奋斗的生活着。小到每一天的生活，甚至我们的未来，可能都开始变得不太稳定。那《变动思维》这本书，它书的内容主要是在说什么呢？其实这本书的副标题就很清楚的补充说明了这本书的整个主轴。书本的内容是想要告诉我们如何去驾驭不稳定的未来，在变局当中发展个人、组织、家庭、企业的新脚本。如果要再说的白话一点，书本的一开始里面有一个国外的名人的推荐，我觉得讲的蛮好的。他说如果要以去年2021年来说的话，2021是一个适应大量的疯狂改变的一年。那今年2022年的主题是什么呢？2022年的主题就应该是在努力改变当中逐渐成长茁壮。我认为这本书它不仅仅是提供阅读者一个新的职涯的脚本让大家参考，那这本书它更很可能会是滋养你，就是改变你对很多原本事物看法的一本心灵上的书籍哦。你相信吗？或许变动是上天给我们最棒的礼物。在这本书的作者他的自序里头，他引用了一个藏传佛教金刚陈阿尼佩玛秋卓说过的一句话，我觉得蛮有认同，我蛮能认同的。他说没有一样事物是静止或是固定的，万事是短暂无常的，这是生命的第一个印记。这本书他想要谈的不是变动管理或是某一类的管理的改变，这本书是要告诉读者就是一些观念和想法，让你试着在这样不稳定的生活当中去调整你的态度，然后让你可以有能量和方法去面对一直不断出现的变数与未知，然后学习将每一次的改变当做一次的机会，而不是当作威胁。那我试着挑其中几个我自己很有感触的部分提出来跟大家分享。在开始之前呢，有一个观念想要先分享给大家。书本里面有提到这本书的诞生其实就奠基在一个很简单的事实上面，作者说随时随地都将会有更多的改变，未来并不是更稳定，而是更加的不确定。简单的来说，未来它本身也不停的在变动。那重点是什么？重点不会是说就是你只是去看到底什么东西在改变，而是我们必须要认知到我们所认识的这个世界它的演变的速度到底有多快。你或许会认为就是现今这一两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改变的速度是史上最快的， 但是有没有可能就是你日后再回过头来看的时候，你很可能会觉得从来没有这么慢过。这句话大家能听懂吗？我再慢慢的说一次，我在书本里面读到这句的时候，我也是突然有点就是脑筋转不过来。作者说，你或许你会认为现在现今我们看到的这些改变的速度是史上最快的，但是日后你回过头来看的时候，你很可能会觉得从来没有这么慢过。这个概念其实不是那么好领悟，包括我自己在阅读的时候，我停下来超久的，我就反复看。以疫情来说，这两年来确实把我们的世界弄得天翻地覆的，两年的变化很快，时间也够久吧。但是你怎么能知道未来是不是还会出现什么样的事件呢？可能又把你我的生活搞得天翻地覆，没有人看得到，也没有人敢保证。那既然这个世界它不停的在变动，那我们该怎么应对呢？其实这本书《变动思维》里面，它就很具体的提出了八种身处，就是我们身处在变动世界应该要具备的超能力，它是用超能力去形容的。那它分别做八个章节去说明这八个超能力的概念以及如何操作练习，我觉得还蛮浅显易懂的，所以想推荐给大家。那我自己个人想要分享书本当中提到的第一个和第八个超能力给大家，其他的六个超能力就留给有兴趣的大家，就是你们自己可以找书去看，然后自己挖掘。第一个超能力是什么呢？第一个超能力是跑慢一点。作者他提出，就是这个世界啊，总是叫我们要跑得再快一点。你有印象吗？小时候爸爸妈妈总是催促你啊，你快一点啊，上课要迟到了，你念书再快一点啊，你这样就可以读更多东西了，再快一点啊，你看你别人跑那么快，你跑得比他更快，你就可以比他赢得先机，你才会跟得上变化，占尽优势。很常听到吧，不陌生。但是呢，作者他说我们要反其道而行，在这个充满变动的世界中，我们要走不一样的道路，才能够真正的成长，达到成就。关键点是什么？关键点在于你学着跑慢一点。他持有的观点是什么？他说有很多类型的成长其实是透过休息才能出现的哦。我认为放慢脚步其实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因为现在我们的社会有太多的社会上的比较，那像我刚刚前面提到的，有同侪竞争的压力，那更甚至你出社会了，你在工作中，在你的职场环境中，我们不停的在优化我们做事情的流程，那讲究的都是效率，不管是游戏上的效率，或是公司的获利，或是将你手边有的资源极大化的去应用它，更甚至就是传统价值，其实它所定义的成功就是要你跑快一点，你才能赢别人。所以其实放慢脚步应该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大家应该想说放慢脚步那没有问题啊，我都能跑那么快了，我当然能调节我自己的速度去跑慢一点。诶，其实没有很容易哦，大家其实可以试试看。那这个章节里面他有提出一个就是跑慢一点的一个练习，他的其中一个我很喜欢是他说人生应该偶尔放空一下。在荷兰当地有研究人员指出，就是你如果定期找时间放空的人，你会产生比较少的焦虑。那这些人就是会偶尔放空的这些人，他们其实拥有更好的免疫系统，他们甚至更有办法想出新点子去解决问题。关键是什么？关键在于他们会隔一段时间就放空。你可能会想说啊，是要放空多久？书本说就算是你一天只有花2分钟也是一个很不错的开始。你先不用想说就是你要到底要放空多久，怎么放空，他要你一天就花2分钟练习，你慢慢的增加累积增加。你就是心中没有任何的意图，不要去想是不是有生产力。有哪些练习可以做呢？书本里面有提出7点，我分享其中的3点。第一个放空的练习是做静止的练习。你可以试着完全静止30秒不动吗？你可以试看看，然后再慢慢的拉长为1分钟、2分钟或者5分钟或更久。 他有说到这样的静止练习其实跟冥想不一样，然后这会比冥想再更简单一点。你只要坐着，像你现在在听我的 podcast， 你可能是睡前正在听，那在你还没有入睡前，你可以试着就是坐起来静止30秒看看，让你的心思静下来。或是你现在在通勤的路上也可以，你就是拉着那个捷运的把手，你也是让你自己静下来，你站着，那让你的心思试着静下来，看你的心思会飘向何方就好。你不要批判它，因为包括我自己本人做练习，其实我的思想，我的心智很容易会飘掉，就是会有很多想法。你会发现你在静止这30秒里面，你的脑袋里面会浮现非常多的想法。你不要去批判它，就是觉得说，哎，为什么我连30秒就是脑袋完全放空我都没办法。你不要去批判你脑海中的那些想法，出现就出现了。你只要注意什么？注意你的心是不是能够放松，还是你反而因为这30秒静止，你的脑袋更加速运作了，去想很多的事情。我自己个人认为这可以搭配呼吸来做练习，就是做一个比较深层的，就是腹式呼吸，你会更看得到成效，就是帮助你心再更沉静下来，沉淀一下。这里我想要提一个，就是我自己在看这一段的时候，有我自己个人也有做的一个平常在做的事情，一直持续到现在。我不知道大家的信仰是什么，那我自己个人也没有特别偏好的信仰，不过我很喜欢写心经。我写心经的这个习惯其实是来自于，我有点忘记时间了，大概应该有两年，因为我写心经有两年的时间了。两年多前有一次采访一个中小企业的老板，那他自己个人就在写心经。我们在采访的中间休息时间，他就跟我分享他写心经的好处，因为我看到他办公室的角落就是有放着一大叠的那个心经本，我就很好奇，就问他，欸，怎么有那些？然后他开始讲他自己的个人的历程。那其实也还蛮勾起我的好奇的，因为他就是说他透过写心经可以把自己的心安定下来，就安在写字的这件事情上面。我觉得，欸，也蛮好的，因为我们其实很常工作的时候就是思绪就是到处飞来飘去的，常常就是心会很难平静下来。所以我就跟他索取了一本，因为他其实会印那么多本，他就是要跟人家结缘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说法，反正就是他们会透过分享跟结缘把佛法就是传出去，这也是一种布施。所以他就很开心的跟我结缘了一本心经。我回来之后我就开始写。那写心经之前呢，我会试着让自己的思绪先静下来才开始写经，因为我想要好好去领悟，就是他内容的字句到底在阐述什么，要表达什么。所以我会先让自己的心试着完全的静下来。那这件事情其实包括到现在，直到现在，你说，欸，那你做了两年之后你觉得你有什么改变吗？我其实也不敢说我有什么改变，但是我可以很确定的是，我在写心经的时候，我如果心情没有稳定下来，我的字其实会写得很乱，这个我自己能发现。那我写心经的时候会想什么？我会去领悟字的意思，但是有时候我思绪也是会跑掉啊，我会想到说，欸，昨天晚上在干嘛？欸，哪个工作做哪边段落到一半，我老公到公司了没？会想的事情很多。那没关系，你的思绪飘掉就飘掉了，没问题的，你就不要去批判你的那些思绪，你试着把你的思绪再重新拉回到你的呼吸之间，甚至于你正在写心经的这个每个字的当下，就试着拉回来就对了。这就是一种练习，静止的练习。那我会认为说，就是我这两年在写心经，其实让我自己的心，至少在写心经的这，我大概写完一整篇需要半个小时，我慢慢的写这半个小时，我是可以好好的放松我自己在这个当下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练习。那其实大家也未必要写心经，那你有你的信仰和你的方式。像我老公他是天主教， 他可能就会念他的天主教相关的经文。对啊，那就看大家自己各自的信仰是什么，可以去找点方式来辅助自己去做静止的练习。放空的第二个练习是什么？森林浴。作者他说，大自然其实是一个不断变动的一个小宇宙，那你可以用五感去吸收自然环境的氛围。这里讲的不是健行赏鸟或是去跟很多人去露营哦，他讲的是就是你很单纯的就待在大自然里面。这可以多单纯你知道吗？大概我自己领悟他这个意思，大概就像是你不用特别就是去到一定要去到什么样的深山里面，或是去到一个你不熟悉的地方去做森林浴。像是我自己个人租屋的附近就有合体，我在怀孕的期间其实还蛮常去到合体散步的，因为那时候疫情正严重，就是大家开始轻症状的感染案例数很多，因为我在新北市又是比较严重的地方，所以其实我也不敢去哪边，所以我唯一能去的比较自在能去的就是合体了。合体大家就是因为平常上班时间也没什么人，那我就早上也散步，下午也散步，我就去到那边，我就很单纯的我曾经就很单纯的就是待在那个合体边，因为早上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如果就是那个地方你经常去，你会发现早上跟下午的风景差还蛮多的。我所谓的差异的风景很大是什么？就是你会发现早上去遇到的小动物跟傍晚遇到的小动物不太一样。我很喜欢观察小动物，甚至是看就是那边它的草地上到底有哪些花啊，哪些动植物在那里，然后我就会开始听鸟的声音，注意一下今天出现的有哪些鸟，然后就发现诶，有些鸟它其实有地域的那个栖息性哦，就是某一小块出现的鸟就是固定就是那几只，然后我就会把自己的耳朵就是放开去听鸟的声音，听大自然里面有的声音，那把呼吸放得再更深沉一点，去做腹式呼吸的练习，去吸青草的味道，或是空气里面夹带着的风的味道，其实蛮舒服的。我还蛮认同它的森林浴就是可以放空的一个方式，也推荐给大家。那第三个呢？第三个是为你的科技产品找一个安息日。欸，我觉得这个练习大家都要做， 我自己也还没有实践到这一点，但我觉得他的观点很棒。他说你就每周一次，你暂时的抛开所有荧幕的科技产品，像是手机啊、电脑啊、平板啊、电视等等等的，你如果觉得太难的话，可以从就是几个小时开始练习起，慢慢的再拉长到一天。你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安静的思考，或许你手边就有一支笔还是纸，可以让你有一个很安静的属于你自己的思考时间，也还不错。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哇，现代人要做真的很困难，包括我自己。对，但我觉得这个练习还蛮棒的，因为我们现在都是科技成瘾症，我们太常跟这些快速的资讯就是连结在一起，所以会把你的心弄得太浮躁不安。那其实脱离这些科技产品也是给你自己一个喘息的机会，回到跟你自己相处的时光，去看看你自己需要什么，那去更认识你自己，我觉得这还蛮棒的。其实作者他提出说，跑慢一点是可以把，就是让你把注意力从外界转移到你自己的内心。那目标是什么？目标是专注的，很认真的倾听你自己的内在的声音，不要看别的地方，或者是逃走，或者是忽视它。这些练习我刚刚提到三个，但是他有提到总共有放空一下他的练习有七个，其实还有别的更多的观点。那这些练习都会让你就是专注于当下，和真实的你自己产生连结。有时候你会发现说，诶，就是有时候你心中会有一些疑问，那你四处的一直在找寻答案，但作者说很妙的是，几乎其实你可以在你自己的内心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 当然这样的练习它不是短时间可以做到的，可是只要你愿意放慢脚步，当你开始愿意改变你的观念跟想法，试着慢慢放慢脚步的时候，日子累积久了长了，你就会听到这些答案哦，就是在你的内心里面你会听见答案。好，这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超能力，放慢你的脚步。第八个超能力是什么？第八个超能力是放下未来。因为我发现一直在放下。作者他认为说，唯有当你放下你自以为能掌控得了外在局势的这样的一个错觉，你才能够专注在真正掌握得了的事情上面。也就是说，就是你才会知道你怎么样去做出反应，放下自己不需要的一切，让自己有更多的时间、空间和资源去做自己想要的事情。然后只有放下，你才能掌握真正重要的事情，让你前进，而且提醒你活在当下。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想到我在孕后期，就是十个月，怀胎是十个月嘛，那孕后期的那一两个月，其实当时面对整个滚动式的调整的疫情政策，我跟我先生一直都在不断的了解，因为其实这会影响到我们的整个生产的条件跟计划。结果我那时候发生一件很好玩的事情，就是我通盘的去了解了，其实我有点落入就是像作者讲的，我想要去掌握所有的局势，就是我确保我已经了解所有的资讯了，我可以让我的整个生产计划在我的预计当中，或者是在这样的变动的政策当中能仍然维持我原本要的计划。我以为我掌控了所有的一切，所以我很积极的了解。结果通盘了解以后啊，我让自己提前陷入恐慌。真的有点好笑，就是本来想说要通盘了解是要让自己就是心里有更多的底和打算和时间的缓冲，去做出更多的应变，这其实是好的。结果我通盘了解之后，我就是把最糟的情况想了一遍，结果想完之后，我自己提前陷入那个恐慌。我就觉得说，哇，我其实好像很有可能就是会风险很高，就是会往脱离我原本的计划，会往那个我不想要的那个计划那个方向去，就我思考陷入负面了。真的是，就是这就是所谓的就是庸人自扰，你知道吗？就是杞人忧天，就是大概就是我当时那种类型的。那其实作者他有说到，就是因应变动他有三种思维上的转换可以做，就是当你把事情通盘看了一遍去审视之后，你其实对于这些变动你有三种思维上的转换三种转换。第一个就是思维上的转换，你应该从事前预测改为事前准备。这个转换它是建立在一个认知上面，就是你必须要清楚知道未来就是无法预测的，即便你试着要去就是沙盘推演大概流程会怎么走，但是未来它还是无法预测的，而且未来也不一定会按照你预期的去发展，而是有着各种的可能性。你首先要抱着这种思维上的转变，你才有办法做接下来要做的。那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作者他又说了，就是尽量替你的未来做好准备。你不要预期会发生什么事情，而是要把你的精力放在演你初步的对策上面，就是去因应可能会发生的事。好，如果以我孕后期那时候的在注意的状况当做例子，因为我那时候很注意，就是我千万不能染疫，因为孕妇绝对是他们政府政策上一定要保障的一个对象，所以一旦染疫了，他就是要把你送到，因为我不是在大医院生，我是在那种就是一站式那种一站式服务的妇幼诊所。那你一旦染疫，他就是要把你送往大医院去负压隔离病房生产，而且要母婴分离，这是我不希望发生的结果，所以我很小心的避免自己染疫，还有我的先生他也一并有这样的共识。那好，我们既然知道了就是政府政策只要是针对染疫的孕妇，几周以上的孕妇就是送往负压隔离病房， 那我们知道了这个事实，我们不是应该想着就是会发生那件事情，而是我们要放在我们把精力放在就是对策上，怎么样小心预防，不要染疫。所以我们做出哪些策略？第一个就是我就是尽量避免去人群群聚的地方啊，我顶多就是去河堤散步而已，这样可以吧？那另外一个是什么？另外一个对策就是我每天会做更充分的居家清洁，因为我们从外面回到家里可能会带一些细菌回来，在你看不见的手把上啊，你回来会摸到什么？像我那时候就很积极的每天消毒，就是早上会消毒一次，就是用酒精喷门把啊、门锁啊，或是任何的按键开关啊，我跟我先生的手机啊，甚至是笔电、桌机的电脑的键盘、滑鼠、桌面，还有各种开关按钮，和我们很常会碰到什么像是冰箱门门把，我也都会做酒精的消毒，这就是对策，因为你去预防它嘛。那另外一个是什么？另外一个是我们当时就是我先生他也很其实也很感谢我先生的合作，那对他来讲应该是蛮困扰的，但是他也愿意支持我，就是让希望我们两个可以一起合作，让整个计划不要就是往送到就是不熟悉的医院院所去，让不熟悉的妇产科医生接生。所以当时我先生也尽量避免外食，其实上班族很难就是去避免就是完全没有外食，不过我先生他要尽量就是单纯化他的足迹，就是每天除了通勤，就是通勤到公司来回，那他的吃呢就尽量都在公司解决，他不会在外面外食，即便晚上比较晚下班，他就是带着他的食物从外面买回来到家里面才吃，这样就会避免在外面脱口罩的一个风险感染的机会。这些就是我们眼里的对策，我们去因应可能会发生的事情。但是就是你要知道未来它不一定会照你的预测发展啊，你已经做了各种准备了，但是它还是有着各种可能性，所以你只要就是把你的精力放在想出这些对策就好了。那第二个因应变动的转换思维是什么呢？第二个是期待的转换，就是你要把你的期待转换成就是你原本认为事情会顺利依照计划进行，更改为计划一定赶不上变化。其实人有很多痛苦和质疑都是因为没有好好的控管你自己的期待作者在那个书本里面有提到，那个温斯顿·丘吉尔他说了一句话很棒，他说计划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安排计划。就你要切换你自己的心理开关，如果你可以把变化看成是常态而不是一个特例的时候，这样其实会提升你的应变能力，也会让你自己更有远见，然后更有同情心，也更能够顺应当前很不确定的一个局势的状态。这都是一种思维跟心态上的转换，大家可能要领悟一下。那第三个因应变动的转换是什么？第三个是重心的转换，把你自己的重心从已知转向未知。未来其实就只是一种概念，人永远没有办法真正掌握未来的内涵。就虽然历史教会了我们很多事情，但是现在其实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因素，超越了人类就既有的经验。那当你变得更敬畏生命的奥秘的时候，你就不会只是预期过去会重演的那些时刻，想说从历史的资料哪里翻出来看，这些都是我们已经知道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怎么因应了。不，你要相信就是现在有很多事情它是超越了人类既有的经验值的。那当你变得更谦卑，更懂得敬畏生命，你的视野和你的心胸其实是会变得更开阔的。所以你要试着把你的重心从已知转向未知，我觉得这是一种很敬畏很谦卑的心情吧，就是不是像一个自大的人类一样就是 觉得什么事情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结果反而不知道说，哎，这样子做为自己招来更大的危险。其实这本书你如果从头看到尾，你会看到很多地方它都在讲旧脚本和新的脚本。旧的思维当中，脚本是他人写的，是被写好的，是别人帮你写的。那作者他所主张的核心概念呢，他认为在变动思维之下，你的生命故事是你自己写的，不是别人帮你写的。这到底是谁说的？就是人生必须像是一个不断往上爬的梯子呢？就我们很常听到，就是你就是要不停的往上爬，你就是要走快一点，跑快一点，赢在别人前面。这句话到底是谁说的？你可以把你自己的人生想成一个不停流动的河水，就是你的职涯啊、期望、目标，都应该是由你自己来决定的。那这是一个充满变动的社会，但也是一个充满机会的社会。世界或许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糟糕，只要你怀抱着希望、惊奇和好奇心，不要把每一次的变动都当作是威胁，而是当作机会看待的时候，那么你的新的人生脚本其实就已经开始在写了。我是林鱼，很感谢你收听这一集，我们在新的人生脚本里再见咯，拜拜。